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带好小同修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8年9月得法的，我有一个女儿同修，从小跟我一起修炼，今年18岁，风风雨雨共同走过了十几年，磕磕绊绊，幸亏师尊不离不弃，一路看护，才让我们能在这条修炼路上一直前行。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和我家的小同修共同修炼的一点心得。一，小同修随着大人修炼。女儿四岁的时候，我开始带她学法练功。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先后到了韩国。那时候我对女儿要求比较严格，每天带她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交流。女儿和大人一样，每天练功两个小时，集体学法学一讲转法轮，然后我再和她学心经文。那时候我带她出门，就在路上背法，她就在一边静静地听。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和她在法上交流。比如买冷饮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发现自己贪吃的心。和售货员讲真相的时候，发现我有爱面子的心等等。她就在一边听。后来慢慢她也和我交流她的心得。比如他说去幼儿园，有个小男孩踢他一脚，但他没生气，那个小男孩给他得了。还有一次，他持续几天高烧不退，我摸他的额头滚烫，我帮他发正念，给他听师父讲法和普渡音乐，但是一直没见好转。后来他哭着说，妈妈，我实在坚持不了了。我听后心里也有一点不稳了，心想他毕竟是个孩子，对法也不知道到底理解多少。我问他，你觉得你是病还是消业？他马上很肯定地说，是消业。我马上心定下来了。后来又过了一天，他退烧了。再后来，我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关，来势凶猛，旧势力随时虎视眈眈地想把我拖走。我加强学法，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但是感觉极其艰难，经常会感到灰心绝望。那时候女儿的天目是开的，经常会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她时不时地就会蹦出几句话来鼓励我。比如她会告诉我，他看到我头上有一朵莲花，是什么颜色？他的是什么颜色？还有一次，他看到我灰心丧气的，就鼓励我，妈妈，你别灰心，虽然你现在觉得很难，好像很吃力地推开一道门，结果往前走还有一道门，你再打开，发现还有门。但是当你打开最后一道门走出来的时候，你回头看看，会发现你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我听后觉得特别受鼓励，后来我也经常用这个故事鼓励病业中的同修。二，小同修经历常人大染缸的考验。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观念，随着大人在练功，表现得也不错。孩子小嘛， 天目也能看见一些景象，对你还有帮助。但是一大了，他的自我观念就有了，被社会带动的就强了，你再放松他，他就随波逐流去了。我家的小同修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女儿九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加拿大。开始，女儿还能一直保持着以前的修炼状态，但是后来等慢慢接触社会以后，尤其是和学校的一些常人孩子整天在一起玩之后，开始随波逐流，慢慢地向常人的方向退步，受下滑的常人观念的影响，使他对我教给他的一些做法开始不理解。比如孩子的学校在我们公寓的马路对面，我告诉孩子不要穿马路，要到红绿灯那里绕过去。刚开始孩子还按照我说的做，后来有一天他不高兴地和我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好傻啊，我和大家一起走着，别人都横穿马路过去了，就我一个人跑去绕远，而且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我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插不上嘴。有时候他还会抱怨说，他从小到大都没过过好日子，爸妈从来不带他出去玩，也几乎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没买过好衣服，说他的中国同学一直在和他吹嘘家里怎么怎么有钱，买了什么什么名牌，到哪里去旅游，让他听了很不舒服。再后来，他说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霸凌他，让他非常痛苦。有时候他都不想活了，他也不想去上学了。我看他几乎每天回来都很不开心的样子。他那时候每天只学一点法，也很少练功，发正念也很少，基本是摆样子。他说修炼太苦了，他不太想修炼了。刚开始看到他的状态，我心里很着急。我一直开导他，告诉他大法小弟子和常人孩子不一样，是道德更高尚的修炼人。但是我也觉得自己的话很苍白，给不到他任何实质的帮助。后来他开始迷上了网络，上社交媒体看各种视频。他每天3点多放学回家，一直到我下班回家这段时间，他会一直看视频。我有时候急了，就把网络的线拔走，让他放学上不了网。他非常生气地抱怨说，他的作业都做不了，回家什么都干不了，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要崩溃了。看到昔日精进的小同修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伤心。有一次孩子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对我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朵花，虽然花瓣已经枯萎了，其实我的根还是扎在大法中的。我有时真想自己什么也不干，跑到一个公园的大石头上自己学一天法，但是我做不到，我也很痛苦。我听后心如刀割，自己偷偷坐在床上大哭一场。冷静下来之后，我开始找自己。首先，要放下对孩子的情。人各有命，被情带动得这么厉害，抱怨、指责、伤心，是不可能给到孩子任何帮助的。第二，我发现自己走极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把自己和孩子都封闭在一个修炼人的圈子里，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学习常人生活中必备的一些知识，也没有引导孩子怎样和周围的常人同学相处，导致他和周围的环境对立起来。再加上在韩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受迫害的恐惧， 让女儿没有看到修炼人阳光、正面、高尚、受人尊敬的形象，而是觉得修炼就是吃苦、受歧视、受迫害。这种极端做法后面其实还有一颗私心，不想浪费时间来安排孩子常人方面的生活，宁可把时间留下来自己学法。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发现自己的党文化，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强迫孩子接受，并且经常用恶的一面来以恶制恶，没有包容和善心，导致孩子的抵触。那时候，我女儿特别愿意和一位台湾同修阿姨交流，每次看到他们说话都开开心心的。后来我就特别留意了一下，到底我和这位同修有什么不同。后来发现，这位台湾同修不管女儿抱怨什么，她都乐呵呵地听着，表示理解，并没有任何反驳，更不会要求她说你要向内找啊，怎么怎么样，或者说修炼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得更好，而是首先主要是肯定她的优点，同时用法中的话鼓励她还没做好的地方。而且我发现这位同修并不是故意安慰女儿才这样讲，而是她确实内心就是这么想的。从她那里我感受到了，她永远能理解别人的不足，从来不会抱怨、指责或要求孩子要达到什么标准。只要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她都会发自内心的为孩子高兴。女儿从她那里得到的永远是理解和鼓励，积极向上的动力，而在我这里得到的经常是打击，甚至是指责。后来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尽量用善和宽容来对待孩子的问题，让自己从内心深处真正体谅小同修修炼的不容易，并珍惜小同修在乱世中还能坚持修炼的可贵。我开始给孩子用心挑选生日礼物，并在生日贺卡上写上一些赞美和鼓励孩子的话，给他一个惊喜。我会带孩子去 Wonderland 玩，并且全程陪他玩，和他一起开心，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心不在焉，让孩子自己玩，我在一边背法。有时我也会和孩子一起去电影院看女儿喜欢的电影，回来热烈讨论一下电影情节，引导孩子和大法的善恶标准对照一下，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通常这时候孩子会很开心地和我聊。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认为陪孩子做这些事是常人的情和浪费时间，我希望能用自己真诚的付出来让孩子感受到身边一个家长同修对他的爱和支持，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作为一个共同修炼的道伴，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并没有指责或要求我什么，而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反观自己，做得真是很差劲。后来孩子的状态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仍然时好时坏。我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动心，别执着结果，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持去做，不要放弃。2016年3月，女儿放春假的时候，我先生突然在短短几天内出现病业假象，被迫害离世。那时候女儿去美国参加了一个春令营，待了一个星期，当回家的时候得知爸爸已经去世的消息，她简直不敢相信，非常排斥这个事实，她非常伤心，哭了好几天。那时候明慧学校的老师和身边的几位同修也很关心我们，经常带孩子过来陪伴女儿，并安慰和鼓励我们。 那时候我压力很大，要料理先生的后事，还要面对先生家人的不理解，项目的事情也不能耽误，还要照顾孩子。那时候我每天下班情绪都很低落，为了不让自己的坏情绪影响孩子，我会自己先到公寓最高一层一个无人的地方，静静地发一会儿正念或学一会儿法，等情绪稳定下来再下楼用笑脸面对女儿。那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和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给我展示出大法的神奇，让我感到心里踏实和温暖。后来女儿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很大，但同时也让她看到了修炼的严肃和人生的短暂无常。我感觉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后，修炼状态反而渐渐在好转，开始能够认真学法了，而且学法的量也比原来多了一些。三，小同修学会自己修炼。我看到美国的飞天学校招生，就鼓励女儿报名，她犹豫不决。我希望她能自己思考后做决定，让她慢慢学会自己走路，并学会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我说，妈妈非常希望你能上飞天，但是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但是我希望你一旦决定了就不要改变，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她考虑了一下说，妈妈，我还是决定去飞天，我放不下我的舞蹈。接着她哭起来说，妈妈，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我鼓励她说，你做得很棒，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也为你骄傲，坚持下去，妈妈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女儿刚到飞天非常不适应，几乎每次给我打电话埋怨，经常问我什么时候把她接回去。我每次基本都是静静地听孩子的抱怨，我知道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但是我也不被她的情绪带动。我反复提醒自己，孩子吃苦是好事。每次她说完，我就会鼓励她，说我非常理解她，她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完成所有的事情，这么能吃苦，作为同修我都很佩服他，将来他作为飞天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会载入史册，是无比荣耀和幸运的事情，所以要加油。那时候我想办法带他多学法，因为他的网络不能随便用，所以不能上平台学法，而且他每天晚上回宿舍都已经很晚了，读法会影响宿舍其他同学，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晚上打通他的电话，然后他插着耳机听我读法。因为学法时间太晚，我经常犯困，后来我就跑到外面小区的路上，边走边读，发现自己也挺入心的。女儿也反馈说，这种方法她挺能学进去的。每周末我会和女儿通一次长的电话，和她交流心性方面的一些体会。女儿挺喜欢听我讲，她也会交流一些她的心性提高的故事。渐渐的，女儿适应了飞天的生活，修炼状态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变得专心了。后来她和我讲，妈妈，幸亏你在我状态那么不好的时候没放弃我，想各种办法拽着我别掉下去，而且妈妈从来不强制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听了心里很感动。现在女儿同修已经开始参加神韵的巡回演出了， 他在经历了几番磨难之后，开始兑现自己著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回头看看女儿走过的这段修炼路，其实我没有做好，是师父慈悲，给大法小弟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写出这些，是希望能给和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一个借鉴和提醒，少走一些弯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小同修带好，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生活和工作中修心，见证大法的殊胜。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8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4年得法，2005年来到加拿大。今天想要和大家交流自己在生活、工作中修心提高的心得，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走入集体环境修炼。2005年，我与先生移民来到加拿大，起初一直没有找到练功点。一件发生在家里的变故，让我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打破了旧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走入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事情要从我先生一次回国说起。由于他的外婆去世，加上国内恶劣的习气干扰，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婆婆打电话跟我说，我先生目前的情况非常糟糕，一夜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茶饭不思，身体很快消瘦下来，不敢再回加拿大见我。我当时心生一念，只有大法能够救他，就打电话给先生，坚持要他回来，我们共同面对。先生鼓足勇气带着女儿回到加拿大，他流着泪告诉我发生的事情，向我道歉，请求我的谅解。那段时间，我白天做着繁忙的工作，晚上回到家，安置好女儿后，还要照顾先生。面对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都让我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我坚定自己的一念，每天陪先生学法。我相信只有大法法理才能驱散他内心的阴霾。他奇迹般的从每天严重的濒死经历、幻觉、失眠，到可以整晚安睡，只用了大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不得不说，是大法的威力改变了他，也彻底地改变了我，让我感受到了脱胎换骨的巨变。此时更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中午，我在午饭时跟同桌的同事讲真相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时也在场的另一个同事紧跟着我进了我的房间。他笑着问我，请问你有信仰吗？我说，对。他说，那我想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苦苦寻找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中午吃完午饭，一有空就在一起学法。同修还把我带到大组学法，带我一起参与神运的推广，贴海报，发神运传单。还记得我在2009年第一次参加大纽约国际法会时，坐上大巴，泪水就这么流啊流的，流了一路， 女儿坐在我身旁，不断为我擦眼泪。从法会回到家不久，我就做了一个梦，自己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师父抱着我的女儿，慈祥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对着我微笑。我在梦中流出了感动的泪水，师父还在记挂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没有理由不做好自己该做的，住持正法，跟师父回家。第二部分，工作中修心，师尊保护。刚刚来到加拿大没多久，我顺利进入了一家大公司，从部门的普通职员开始，没到一年就升迁为最年轻的主管，凭着自己在常人中积累的技能，业务上越来越顺，就连公司老板都赞扬我，这部门没了他还真是不行。就在这时，总部突然决定空降一名高管来指导我的工作。我的新老板就职后不久，就开始在部门会议上与其他部门员工沟通时，对我的工作进行各种指责，并招收新的员工，想要接替我的工作。我感到整个公司阴云密布，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一墙之隔。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听到他的声音，或者一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极度厌恶的情绪。而往往心里不稳的时候，其他部门的同事还要过来补上一句，你家老板今天又说你怎么怎么了，死死揪着我那执着不放的心。于是心想，算了，不干了，他不就是想要逼我走吗？凭自己的本事，哪里还找不到一口饭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此时，先生患上了抑郁症，我在一记记重锤之下才突然醒悟，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自己没有修炼好自己，没在身边的环境中修好自己，才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请师父帮忙，我一定真心实意地转变自己，不逃避矛盾，堂堂正正地走过来。深挖自己内心的执着，发现随着业务的理顺，慢慢的人心全都出来了。干事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身边的人都要说好话，顺着自己的话，听不得批评，容易着急，脾气大，一点就着，还以工作压力大为借口为自己争辩，认为别人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发现了问题所在，我主动找到我的老板，跟他平心静气地谈自己的想法，向他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实践真善忍，感谢他在工作中对我的理解，并希望能够更好地配合他的工作。很快我又找回了从前的工作状态，遇到事情向内找，先看看是不是自己还有没达到修炼人标准的方面，把自己的一切都放下，放到最低最低，最大限度地配合他人的工作。这样工作的环境和谐了，家庭的环境也理顺了，先生的抑郁症没有吃一粒药，在短时间内康复了。总部突然决定不再由我的老板来主持部门工作，让他提前退休了。一天，同公司的同修突然告诉我， 他可能要离开公司了。而我也收到了一个来自另外公司的邀请，找我去做部门主管，薪酬待遇翻倍。就这样，我们两人在一个月内分别离开了这家公司。我悟到，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在这里的使命结束了。公司许多同事在了解真相后都做了三退，虽然还有一些遗憾，可是我需要继续前行，进入下一个修炼历程。感谢师父的细心安排。来到新的工作环境，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在面对繁忙复杂的工作时，我的修炼状态不知不觉间就懈怠了。工作上一忙起来，就忽视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就这样，更大的考验悄然而至。还记得那是2018年法会前夕，我的老板去外地出差期间，我收到了四封以他的名义发送的邮件，要求我对外分别支付合计180余万美金的付款。由于是老板让我支付的，我想都没想就转发给会计去处理了。等老板十几天后回到公司，我向他汇报工作时才发现，原来这些都是网络诈骗，要求我付款的邮件是假的，而四笔付款早就在十几天前转账到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里去了。老板当场就对我大骂起来，整个部门都听到了。真是矛盾来的时候，不触及到自己的心灵不好使啊。我脑子嗡的一声，可还是平静地制止了老板的谩骂，告诉他，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先打电话给银行。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思想完全是麻木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就在这时，对面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飞驰而过，我突然被惊醒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怎么能被他左右呢？我一定要正面否定他，不管是否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他都没有资格考验我，我只听师父的。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是把自己的工作结合在自己的提高当中，你的工作和你的修炼绝不会分开的。你在工作中碰到的麻烦、不同的意见以及矛盾的激化，都是给你提高心性的最好机会。有了这一念，我的心稳了。回到家，我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汇报材料，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及处理方案记录下来。晚上加强学法、发正念，全面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几个星期过去了，突然一天银行通知我，四笔付款中，两笔付往香港的钱奇迹般的被对方银行拒收，又退回了我公司的银行账户。最大的一笔付往另一个国家的付款被银行追回了，也全额退回到了我公司的银行账户，只剩下最后一笔小额的欧洲一个国家的付款在收款方的银行账户里冻结。由于我们报警及时，对方并没有提款，按照当地银行的要求需要走法律程序，时间上长一些，但是基本没有回收的风险。银行的客户经理跟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真是太幸运了，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基本没有见到过被骗走的钱还能拿回来的。而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我化解了危难。最后说一下，由于受此事的影响，公司决定扣掉我的部分年终奖金。我对自己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但是我在做正式大法的事需要一些钱，绝不让旧势力在经济上要挟我。后来发奖金的时候，老板再找我谈时却说我工作勤勤恳恳，本来是要考虑给我多发奖金的，现在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按照正常的金额发吧。就这样， 我的奖金一分不差地到了我的银行账户。第三部分，走出去就有收获。谈到自己的个人提高，与走出去讲真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自从定期去景点讲真相以来，每天都感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开始时只是自己打电话讲真相，对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师父点化，我在明慧的网站上见到了大瀑布讲真相的报道，透过屏幕感受到了那种纯正、祥和、慈悲的场，仿佛画面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散发着金光。我立即决定联系协调人去瀑布讲真相。接着又开始和湖心岛码头的阿姨们配合，省下年假的时间，每周两到三次去码头讲真相。就像阿姨同修们所说的，来了就有收获。以往由于阿姨们语言上没法和本地人交流，吃了不少苦头，经常被保安们往外面赶，不让他们靠近。我去了以后，跟码头的保安面对面讲真相，讲大法如何在全世界红传，讲真善忍的美好，讲我们作为修炼人如何在大法中受益，讲大法在中国受到迫害、中共活摘真相等等。从那以后，码头的保安们见了我们都嘘寒问暖，有时还给阿姨们送水送吃的。其中一位保安还多次表示他要带儿子跟我们学法练功，并主动向我们提供了码头老板的联系方式，要我们跟他的老板也讲讲真相。2019年的秋天，天气转凉，我们最后一次去大瀑布弘法。一上车，同修阿姨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去给当地的警察送神韵挂历，你需要快速地草拟一封信，向他们表达谢意，继续支持大法。同修阿姨一边说，我一边拿出手机开始记录起来。糟糕，这时才发现出门匆忙，手机只剩下10%几的电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记录。等到了目的地，我立即拿出手机，想赶快把手机上写好的草稿誊写出来。于是找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一抬眼，真巧，面前就是一部电脑和打印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打字和打印。这时手机只剩下1%的电，我赶快和同学会合，第一站警察局。因为是周末，警察局门口都停满了游客的车，正担心没地方停车，停在正门口的车子就在我们眼前开走了。车子停好，我们刚一下车，对面就走来了两名警察，仿佛是专门过来迎接我们的。我们立即走上前去，把两本精美的神韵挂历送到他们面前，并附赠了两朵小莲花。两位警察都特别的开心，一边微笑着连声说谢谢，一边点头答应我们把挂历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下一站是市政厅，到了市政厅发现大门紧闭，才意识到周末根本没有人办公。两位同修说下次再来吧，我不死心，想着既然来了，事情没有做完，怎么能就这么离开呢？我和另一位阿姨同修绕着市政府的大楼转了大半圈，这时一部印有市政府标志的车子不偏不倚就停在了我们身旁，车上下来的政府工作人员竟然还曾经跟我们打过不少交道。他高兴地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在相约一起去看神韵呢。我们送了他4份挂历，他答应一定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让所有经过的人都能看到。最后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上车把真相信息通过短信发送给他之后，我发现自己手机上的电量显示还是1%。结语，受中共病毒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大法弟子们也在最大限度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做好3件事。现在部分景点的限制已经开始慢慢放宽，我们又开始了小范围的集体弘法、练功、讲真相。助师正法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这篇经文中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让我们一起共同精进，实现自己的史前大愿，证悟好自己要走的路，跟师父回家吧。由于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